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用声音诠释你内心的好奇和疑惑，那些稀奇和未知，惊悚和悬疑，都在我的故事里。这里是小易讲故事，正在为你讲述。诡异档案之三国时期的灵异事件。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是经历汉朝盛世以后的一个乱世，三国的英雄数不胜数，战死沙场各为其主，尚且犹荣，但是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勇士是离奇死亡的。今天就来盘点三国时期灵异事件有哪些。灵异事件一：孙坚魅逆玉玺。在各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之时，孙坚的部队率先攻入了皇宫，在一口发光的枯井内找到了一具女尸，从他身上幸运地得到了传国玉玺。孙坚以为奇货可居，便据为己有，并且谎称身体有病要退出讨伐联盟。在向盟主袁绍请假时，早已得到情报的袁盟主让其交出玉玺，孙坚不承认自己得到了玉玺，态度很坚决，并发誓赌咒说，如果真的藏匿了玉玺，就不得好死。后来在围攻襄阳的战斗当中，孙坚部队的帅旗突然莫名其妙的折断，人们都说是不祥之兆，要折损主帅。果然在随后的战斗当中，孙坚因为孤身冒进中了埋伏，被乱箭射穿身子之后，又被乱石砸烂了脑袋，惨死在险山中，丢掉了近37岁的年轻生命。最后还是用本方抓获的皇祖来交换，才交换回他的尸体安葬。当初他藏匿玉玺时所发的毒誓，竟然真的应验了。灵异事件二：董卓之死。司徒王允设计诛杀董卓，派人诱他进京。董卓在这个行程当中先后有五次不祥的征兆。出发时董母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安，路上车子折断了轮子，马匹断了龙头，即车折轮马断辔，继续行走，天气骤变，昏天蔽日，飞沙走石阻挡了行程。长安城外千里草何青青，十日谱不得生的童谣警示，宫门前一青袍道人手指写了吕字的幡。然而这一切的灵异提示没有引起董卓的重视，最终被伏击杀死。后来董卓的残部李榷、郭汜率兵攻入长安，收拾董卓残尸下葬，不料天上突降暴雨，电闪雷鸣，霹雷将董卓的棺椁炸开，重新入殓安葬依然如此。一连三次之后，董卓的尸首终于被雷电炸得片点无存，看起来恶贯满盈的董卓是遭到了天谴。灵异事件三：小霸王驱杀道人于吉。小霸王孙策接了父亲孙坚的班，坐镇江东。有一年逢上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人们饮水都非常困难。一天，孙坚看到一个名叫于吉的道人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施展法术呼风唤雨，性情火爆的孙策认为这是装神弄鬼蛊惑人心，就命人将之逮捕，并且不顾百姓和自己母亲的反对将这个道人杀掉了。然后孙策的卧室开始闹鬼，他每天睡觉都做噩梦，看到浑身是血的于吉站在他床头， 这样的噩梦一直不散。孙策精神恍惚，不能理事，便听了劝告到郁金观烧香。不料在殿堂门口又看到了虞姬，孙策勃然大怒，挥剑斩杀，然而杀掉的竟然是当时对虞姬行刑的士卒，而虞姬依旧端坐在屋顶上。孙策越发生气，为了抓住虞姬，就命人毁掉了道观的殿宇。回家之后，孙策洗完脸照镜子，不想镜子生魔，里面竟映出虞姬的脸。孙策大骇，跌倒在地，旧伤迸发，最后死掉了，年仅26岁。灵异事件四：左慈戏曹。左慈是一个残疾道人，少一只眼睛，瘸一只脚，道号乌脚先生，法术颇深。左慈看不惯曹操，于是就想办法惩治他，先是用树在贡献给曹操的杆子上做了手脚。别人能吃，唯独曹操剥开的全是空壳，干肉愣是吃不到嘴里。在劝说曹操见好就收，做一个好人无效之后，左慈先后用仙术上演了身玉巧脱身、画壁取龙胆、喷水生牡丹、千里钓鲈鱼等戏法戏弄曹操，使之当众出丑。最后他又像孙悟空拔毫毛变猴子一样的戏法变出无数的左慈，追打曹操，把曹操吓得晕死过去。灵异事件五：白衣谋士吕蒙。关羽兵败走麦城，被东吴捉住并杀害之后，并不甘心，英魂亦不散，常常骑赤兔马在空中行走，并大声呼喊还我头来，令当地的气氛非常紧张。一日，关羽的魂魄途经玉泉山时，被普净法师一席点化，遂成正果，为百姓办事，百姓尊为神，立庙供奉。关羽的魂魄还曾附身吕蒙，令其在酒席宴上恐怖的发狂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揪住孙权，用关公的语言进行辱骂，骂完之后吕蒙七窍流血而死，举座震惊。之后关羽还托梦给刘备，告知自己被害的讯息。灵异事件六：曹操燃脑疾。曹操在洛阳大兴土木，修筑宫殿，他亲自参与乱砍滥伐活动，不料用剑伤及了一棵已经成精的老梨树，梨树的树干流出了血水，于是当晚曹操就开始做噩梦，被梨树精索命，惊醒之后就患上了恶性脑瘤。生性固执多疑的曹操不但不肯接受著名医学家华佗先生的手术治疗，还疑心他谋害自己，残暴地将华佗医生杀害。之后曹操又连续做了几日的噩梦，病情急剧恶化，最终丧失了自己的性命。这则灵异故事也告诫人们，一定要保护自然环境，对环境的破坏必将遭到环境的报复。灵异事件七：诸葛拜庙脱困。为了稳定大后方，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孟获，当大军途经秃龙洞时，遭遇毒犬所困，不少士兵中毒，危在旦夕。一筹莫展的诸葛亮为了寻求解脱办法，拖着瘦弱的身躯艰难地爬山涉水，终于找到了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庙，因为他拜祭神灵的态度虔诚，感动了当地的山神土地，化作人形为他们指出了明路，找到了破解之法，不但为染病士兵治好了病，还找到了可饮用的水源，为最终的战争胜利打下了基础。灵异事件八：曹睿落泪同人的惩罚。曹睿登基后不久便大兴土木，建造了很多宫殿，之后又修建方林园， 根据园内景致的设计和追求长生不老的企图，便命人在长安城内的一座大铜人搬移过来，因为铜人十分高大沉重，无法整体搬运。于是有人出主意，将之拆解分割。这座铜人像是汉武帝时铸造的，经历数年之后已经有了灵性，所以当时在遭到拆解的时候，铜人眼中忽然流出泪水，紧接着狂风大作，铜人轰然倒下，酿成砸死上千人的大悲剧。如果情况属实，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特大工程事故之一。灵异事件九：诸葛恪之死。吴国太傅诸葛恪受伤兵败回朝之后，内心极其郁闷，露出虚伪残暴的本性，不仅残害同僚，甚至还杀害无辜，还无端地杀死了守护府门的数十名士兵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就连他立起的小皇帝孙亮也想除掉他，于是几位大臣的建议之下，准备诛杀诸葛恪。当晚诸葛恪听到家里正堂大梁忽然咔嚓一声断了，紧接着睡觉的时候就看到数十名被他无辜杀死的冤魂前来索命。诸葛恪早晨起床洗脸，闻到脸盆里的水都是血腥的味道，他赴鸿门宴即将出门的时候，先是自家的一只黄狗咬着他的衣服，像孩子一样的哭叫，途中车前忽然闪出一道白光冲天而上，他原本打算不去了，还是被设计的人催促前往，结果果然被杀掉了。他死后将自己的魂魄附在家里的一个丫鬟身上，向家里人传信，但依然没有避免全家被绞杀的悲惨下场。灵异事件时，钟会武侯显灵。钟会引兵进攻蜀国，路过定军山夜宿的时候，彻夜听到外面不断传来阵阵的呐喊声，却又看不到有敌兵前来攻击，这样反复折腾了一整夜，将士们都没有好好休息。第二天正行军时，狂风大作，天昏地暗，好像有数不清的兵马追击而来，卫兵兵荒马乱，很多人丢盔弃甲，还伤了不少人。钟会感到束手无策，后经指点之后，到附近的诸葛亮墓前虔诚祭拜，才使得风停云散。夜里诸葛亮还潜入钟会的梦里，劝导他不要滥杀无辜，钟会照办了。在后来的战争当中，他坚持了少杀和慎杀的政策，很多老百姓得以保存了性命。